这场课程报名的链接，然后请大家等一下记得在下面填写问卷。那如果人数超过50名的话，会抽出醒酒瓶，100名会抽出 GoPro。那上一场的我们会等一下尽快抽出来得奖的名单。那今天的主题是如何让内部及时沟通，又能凝聚员工向心力。我要介绍的是我们新推出的产品 Microsoft Teams。我是今天的主讲者 Catherine。那 demo 的部分呢，会由 Quina 来做介绍。我们两个同时也是 Office 365方案的技术资源。如果大家之后在使用上有需要帮忙的地方，都可以开 case 过来找我们。那我们接下来会依照这个 agenda 来进行介绍。一开始会先跟大家说明什么是 Teams，然后再借由 demo 的方式给大家看，Teams 细部的功能。然后最后就是管理者可能会需要的使用限制跟 Q&A 的部分。那在正式开始介绍 Teams 之前呢，想先问一下大家，平常都是习惯使用什么传讯息的软体呢？那像我平常啊，在公司除了使用 Skype 之外，我下班都是习惯用 Line 跟我的朋友进行聊天。但是有时候在进行一些主题的讨论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不方便。上个月啊，我跟我朋友在讨论说要去哪里旅游的时候，然后我想要找一份11月上传的行程表，结果早就已经不知道被对话洗到很后面去了。那后来我换了一只手机，又更惨，那里面的内容都不见了。然后为什么会喜欢用 Line？其实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可爱的贴图，可是有时候就是只喜欢里面的一两张贴图，那我就要把整组都买下来。如果我可以把贴图客制化，自己做自己属于的贴图的话，那不是很方便吗？那基于上述的种种需求，我们微软就针对 Office 365的用户推出了方便又好用的 Microsoft Teams。2016年11月3号，Satya 宣布推出了 Teams。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个画面。Office 365为了满足每一个团队的独特需求，透过不同的使用目的，设计不同的应用程式。那 Teams 被定位在用对话为主的工作空间，就像是我们的 Outlook、SharePoint 和 Yammer 等，这些都很自然的可以将工作结合在一起。那现在有了 Teams 呢，Office 365就可以容纳更多的工作形态。那希望让整个 O365 的合作关系更紧密，给大家一个更好的即时通讯体验。那 Teams 到底是什么呢？Teams 将 Office 365大大小小的功能完全汇聚在一起。那在整合性方面呢，使用者可以在 Teams 内随时的分享语音跟视讯会议，既有一对一的通讯或群组通讯来说，可以随时的分享编辑 Office 文件。那由于 Teams 呢，它又是建立在 Office 365群组之上，能够让使用者更自然地切换不同的协作工具，保留合适的内容分享给对的人分享，那就是标榜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同一个画面完成。那同时它也是有很强的归纳性，Teams 让团队能够依据自己的需求建立不同的频道，那它透过主题的方式来组织管理它的对话内容，那我就不会再找不到我的行程表了。所有的事情都在同一个画面完成，让我的工作事半功倍。那 Teams 一开始推出的时候，就有 user 问我说："你们工具那么多，到底要使用哪一种来使用呢？"那我还蛮喜欢这一句话的，就是，我们虽然会依据不同的目的创建各种应用程式，那其实并没有硬性规定说使用者一定要用哪一个工具做什么事情。那一切都取决于你个人或者是公司的 work style。来使用，那由于他们都是建立在 Office 365群组的基准之上，所以都是一样符合安全性，然后都是方便管理者来进行管理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行 demo 的部分，给大家看说 Teams 细部的功能介绍。
好，那在 demo 的部分呢，我们一开始呢会先介绍怎么去启用 Teams 的部分，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讲说在里面的各个功能以及可以插入的一些套件。好，在管理员的界面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在设定 App 里面会有一个 Microsoft Teams 的部分， 那在里面呢，我们可以进行开启的动作，开启之后呢，底下会有各个 Teams 的细项的选项可以做设定。那在设定的部分呢，我们可以进行譬如说在视讯是否可以在这个会议中进行视讯，那还有讯息，那讯息的部分呢比较特别，它会分成高中低的部分，那在高的部分可能会可以用到一些比较成人的贴图，那接下来还会有索引标签和机器人的部分，那这两个到时候等一下会再进行介绍。那是在这是在管理界面的部分。那在里面呢，这会有 Teams， 那这个跟中文版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开启的时候呢，底下就是会刚刚所说的会有细项的部分，可以进行设定。好，那接下来我们将会用一个工作的情境来介绍所有的功能。一开始进入 Teams 的画面中呢，我们会看到左下角会有一个建立小组的部分，点下去之后呢，我们会看到您可以为您的小组进行名称的命名。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带入现有的私人 Office 365群组。那在这个列表中，你可能看不到所有的群组，那因为它是会有一些限制的，譬如说我们的成员必须小于600人。那在 Teams 的界面当中呢，我们可以用@方式来 tag 你的工作伙伴，那在工作伙伴就会看到一个通知。那在贴图的部分呢，它可以依照您的需求去更改贴图的文字，那就会呼应刚刚前面所说的，你不会因为一句话而去买整组的贴图。那在这部分呢，我们可以直接把 Word 档放进来，那我们可以直接在 Teams 中就做检视的部分。那如果在文件上你可能会有看不懂的部分，你可以直接按右上的交谈，那直接可以在这个视窗中就与工作伙伴进行交谈，譬如说我可能不知道这个文件是该怎么使用。那所有的档案都可以在 Online 跟 Word 里面做修改，那所有的档案会放在 SharePoint 的部分。那伙伴可能会回答你说，哦，那这个文件可能要先从指令开始 run。 那我们知道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等一下就可以回到主画面的部分。那因为了怕刚刚所提到你可能这个文件可能在过去你要花很久才会找到，所以我们可以随时的储存您有兴趣的交谈。那之后呢，在旁边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点说您之前所储存的部分，就不会让你的文件是找不到的。那刚刚有提到说一开始我们可能需要先从指令的部分进行工作，那我们可以在专案进度的部分用 Planner， 我们可以轻松的进行增加这个工作的进度。那譬如说我现在一开始要学的是 PowerShare， 然后我们可以新增你的人员是我自己的部分，然后我什么时候要完成这个工作，那在这个页面可以看到你曾经已经新增过的工作，那所完成的工作以及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工作。除了 Planner 的部分呢，我们还有用 Power BI， Power BI 呢可以更迅速的看到所有人的工作状况，那它也是以图形化的界面做一个直觉的呈现。那在这里我们可能可以写说譬如说我的工作伙伴现在的工作的量的进度这样子。那接下来是 OneNote 的部分，因为刚刚所提到的可能是 Word 的部分，那 Word 它可能比较散，就是一篇一篇的，那 OneNote 我们可以集中的把它全部放在这一个里面。那我们可以整理说我们曾经以前用过的笔记啊，或者是一些可以用到的文章。那 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上传档案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先点档案，把档案上传以后呢，我们可以按上那个索引的加号，那进行把这个 PPT 放上去，那让所有的成员都可以看到说，哎，现在有一个人新增了一个 PPT， 那可能跟这个工作内容是相关的。那如果上述我们大家工作其实有可能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进行，有可能最后还是没有解的，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 Teams 里面还蛮有用的功能，叫做立即开会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多方视讯通话，也就是刚刚说的立即开会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播一个 demo 的影片。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针对开会的部分做一个命名，然后把你想要邀请的人员放入其中。
Hello Hello， 大家早安。
早安。
早。哎，那个 Quina， 你是还在睡吗？哎，好啦，你赶快来公司。那个。德瑞克，我这边有个 case 是客户没办法建信箱，你这边可以帮忙吗？
啊，是哦，现在哦，可是我现在买早餐呢，早上不是就要买早餐吗？
啊，那你帮我也买一份好了啦。
我一样吃。
你不是在吃的吗？
这点心啊。
好啦，那你们等一下就是写在 Excel 里面，我再去收。
好，你等我一下哦，我编辑一下我要吃什么。
快点，快吃完了。
那这个
okay,
立即开会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区，在画面中
看
到，我们其实是在不同的地区下可以进行开会。那其实会比较方便，
okay,
那不必说一群人一定要聚在某一个地方进行工作的进行。那在这里呢，也会提到说，我们可以透过 Excel 的方式，然后我们会填写一个早餐的表格。
好，那我刚刚提到，
那在早餐的表格，我们就可以马上立即的填上说，我要点什么早餐，那让我们直接点开这个文件，那就可以进行这项工作了。
好，
我再把处理的解决方法放到 OneNote 里面。
那所有的操作都会在这个 Teams 的界面当中，不会让你需要一直切换到不同的。一个软体或工具的部分。那我们也可以用刚刚所提到的 planner 部分，比如说我们就指定说德瑞克是要去买早餐的部分，那他买完以后就可以把这个工作打勾，表示已经进行完成了。那 Teams 还有除了视讯的部分呢，它还有一个功能是底下会有一个分享桌面的部分。如果说我们桌面上面一直我们可能只是用看对方的镜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可以直接看对方的画面进行操作的部分。好，那个上述呢是我们 demo 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connector 的部分。好，那在 connector 的部分呢，主要是能够加上一些第三方的服务。那像我们比较常用到的可能是 Twitter 的部分。那在画面中我们看到这上面其实有提供不同的一些第三方可以插入的部分。好，那在 demo 当中呢，我们加的是 Microsoft 的 Twitter 的部分，官方的 Twitter。那在里面可能会有新增的文件，比较新的文件，那这样子方便呢 如果有新的公布文章或功能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比较快速的知道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学习或者是观看。接下来介绍一个还蛮有趣的功能，叫做机器人的部分。那在机器人的部分呢，我们将介绍我们自制的机器人还有官方的机器人。好，一开始介绍是 T-Bar 部分， T-Bar 已经有 publish 出去了，所以在所有人都可以进行搜寻找到这一个机器人。那在常见的问题集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问 T-Bar 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接下来还有我们天气的部分，那天气的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问譬如说台北的天气，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回说多云的部分。那除了台北以外呢，还会有东京的天气，那它会告诉你现在东京的天气是什么。接下来呢，除了这一些以外，我们还可以讲一些有趣的话语，譬如说我们设定刚刚有出现影片中买早餐的那一个人叫德瑞克，然后我们的机器人会问他说，哎，我们就问机器人说德瑞克是胖还是帅呢，然后机器人可能就会回答你说他是胖。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开发机器人的部分呢，都可以到这个连结上面进行一些，它上面会有一些已经做好的一些范例。那大家也可以在 Teams 中搜寻 T-Bar 的部分，然后进行看一下我们官方的机器人是怎样子回答问题，那它还会贴出文章之类的功能。
那我这边补充一下，在机器人的部分 T-Bot 是对外公开的机器人，那如果公司内部有不想要公开的机器人的话，可以就是自己制造然后不要发布出去，那就像我们第二个自己在公司内部玩的机器人，就是机器人可以选择对外发布或者是只提供内部使用都是 OK 的。
好，那接下来我就请 Catherine 介绍Teams App 还有限制跟 Q&A 的部分。
好，那 Teams App 呢，它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
好，接下来是管理者来介绍，管理者比较会想要知道的 Teams 的一些限制的部分。那大家刚刚有看到有很多是跟我们的 Exchange Online 有所联动的，所以说如果你的使用者在里面是没有 Exchange Online 信箱的，他可能会没办法使用我们刚刚所介绍 Connector 的这个功能。但除此之外呢，使用者都还是可以进行我们大部分的功能，像是创建 Teams 啊，然后创建频道，这些功能都是 OK 的。在数量限制上的部分呢，一个 Office 365 Tenant 可以有50万个 Teams 小组来产生。那如果你是全域管理者的话，你一样是一个管理者可以创建50万个小组。那今天假设这个圆球是一个 Microsoft Teams 小组的话，一个小组最多有10个 owner， 那包含 owner 在内，一共可以容纳600个成员在里面。那一对一交谈的部分呢，最多你可以跟10个人进行对话。 如果你是一般的成员的话，一个成员可以创建250个小组，那当然它最多就是总数字加起来不能超过50万个。那接下来是 Q&A 的部分，然后我有帮大家整理了一些常见的问题，然后如果大家还是有其他的疑问的话，也可以利用下面的疑问解答来进行提问，那我们都会一一的帮你们做解答。那刚刚看了这么多功能的话，到底有谁可以来使用 Teams 这个功能呢？如果你是 Office 365订阅的人，如果是以下的这些订阅，像是 Business Essential 就是商务基本版、商务进阶版，还有11315的用户，都已经可以来使用我们的 Teams 了。那 E4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在卖，但是如果之前你是这个E4订阅的用户的话，现在还是也都可以有使用 Teams。接下来我就针对不同的主题来跟大家解答一下对于 Teams 的疑惑。那Admin 可能会想知道说，我可以只针对组织的一部分启用 Teams 吗？那在官方文件上说，界面上可能是不支援我只对其中一部分的组织来进行开启，因为我们现在开关只有整个组织还有单一个人的授权。但是如果你是会使用 PowerShare 的管理者，其实可以透过一些筛选的方式，那来针对不同的 domain 或者是不同的使用者开放。那如果需要这一部分需要协助的话，也可以开 case 过来 Office 365，那我们都可以帮你们协助写 PowerShare 这个部分。再来第二个就是，我可以限制组织中谁可以用 Teams 的建立团队这个功能吗？那一样，因为它其实我们的 Microsoft Teams 同时就是 Office 365的 group， 所以之前适用于 Office 365群组的指令一样也适用于 Teams 这边的限制。所以说如果要注意一下，如果之前有管理者把 Office 365群组的功能透过指令来关闭了，那他们在使用 Teams 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再来是 Teams 是否允许使用多重要素验证？那答案是可以的。那 Teams 就像我们 Office 365其他的应用程式一样，它是支援 MFA 多重要素验证的。第四个就是，我可以只建立在我组织内运作的私人或内部机器人吗？那像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有一些，我们公司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创建属于自己的机器人，那你不要，只要选择不要对外发布，它是可以只存在于内部使用的。再来是资源的部分，那有的人会发现说，他在试用 Teams 的时候，左侧应用程式列上会看不到会议的图示，那其实就是会议它是联动 Exchange Online 的 Calendar， 那所以说如果你没有 Exchange Online 信箱的人，他可能左边的会议图示是没有出现的。再来是 Teams 支援哪些浏览器呢？那 Teams 目前支援各大浏览器的最新版本，像 Edge 12、IE 11以上，那 Chrome 跟 Firefox 的最新版本也都有支援。但如果你是使用 Mac 的部分的话， Safari 目前没有支援，所以你如果 Safari 要进去试用的话，它会直接叫你下载就是桌面版本的部分。再来是装置版 Teams App 支援哪些功能呢？它现在可以传讯息、传档案、传图片，然后接收通知，但是目前是不支援创建小组还有视讯的部分。再来是成员的部分，那之前就有使用者提到说，我要怎么将我通讯群组的清单转换成我 Teams 中的团队呢？那有的组织可能有很多的成员，他并不能说一个一个把成员加进去。那我们在创建 Teams 小组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直接把整个通讯群组加到我们的小组里面，那你就可以一次把整个通讯群组的成员都加在我们的 Teams 小组里面。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如果之后有新的成员加入到通讯群组的话，Teams 这边不会说双向的更新，它是一个单向的同步。所以如果之后有新的成员加进通讯群组，那你在 Teams 这边也要就是主动的去把这个成员加进来。再来就是我刚看到问与答，有人已经在提问说，我可以不可以使用 Teams 来跟组织外部的人员进行协同作业？那大家现在知道，就是我们365的群组已经开放说可以让组织成员加进来了，但是 Teams 目前是没有支援说与组织外部人员进行协同作业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的群组里面有外部成员的话，加进来他是会看不到东西的。那我看到官方有意说想要就是开放外部人员，但是确切时间还没有出来，那如果有更新会再跟大家说。在内容的部分啊，有的人就之前有 user 就有开 case 过来问说，如果我关闭了 Microsoft Teams 之后呢，我团队中已经建立的现有内容会怎么样，会不会直接消失？那在这边因为我们所有的内容都是存在我们的 SharePoint 里面，如果你把授权拿掉的话，其实内容都还是会在的，除非你把这个小组整个删掉，那里面的这些档案才会跟着一起消失。那接下来11点就会又有人问说，如果我只移除团队的某一个成员，那他在里面就是之前创建的内容会不会也一起不见？那答案也是不会的。那如果说你移除掉的这个人他是这个群组的唯一管理者的话，那 Office 365的全域管理员他一样也是可以把其他人加进去当做存取这个团队资源的成员，那他也可以把自己加进来。再来是也是有 user 在试用的时候开 case 提到说，我可不可以编辑或删除已经传送出去的聊天讯息？你传送出去的聊天讯息在24小时内都可以进行编辑或删除，那但是在别人的讯息方面的话，你是不能变更别人的讯息。然后刚刚有人问说第四点要再讲一次吗？ OK， 我回到上一页。第四点是机器人的部分嘛。机器人刚刚我们有提供一个连结，就是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连结，然后里面会有一些详细的步骤， one by one 的 step by step 的教学，然后你可以就是试试看创建属于自己的机器人。那创建之后你就会有个连结可以让大家使用。然后如果详细的部分的话，大家在里面创建机器人有问题，可以开 case 过来。那但是如果在程式码的部分，我们这边可能就不提供协助，就是它需要安装一些其他的软体才能创建。但是大家已经可以在自己的 Teams 上搜寻 T-Bot 这个机器人，那它是属于官方的示范机器人，大家都已经可以在使用了。然后最后要跟大家说，就是因为 Teams 还是在 preview 的阶段，所以它目前是更新很快的一个程式。如果大家就是今天打开 Teams 发现诶有些功能怎么不一样，就是也不用太意外，因为它现在还不是正式发布的。那 Teams 的左边都有意见反应的部分，那也欢迎大家就是透过下面意见反应的部分提供你的想法还有意见，那我们让就是这个产品一起更好。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然后我看一下大家今天有什么疑问。有的人说 Enjoy Teams 会 crash， 那这个也是开 case 过来，我们来看，可能会要需要来测试一下是不是有特定的版本会造成这个问题，然后就帮您提交这个问题上去。然后有的人提到说 Teams 当中建立的 Planner 似乎无法直接连接365中的 Planner 连接。那像是我知道 OneNote 的部分是，如果你要连接现有的资源，你必须要就是用 OneNote 来打开，然后手动的把你原本的 OneNote 加进去。那 Planner 应该也是就是需要一些特别的步骤，然后手动进行合并，它并不会说你加入现有的它就会马上把现有的资源全部都就是自动的连上去。然后有人问说 Teams 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使用者，例如原本就有 SharePoint 加 Skype for Business。 那我觉得 Teams 是适合所有使用者，但是它特别针对是365的私人群组，那它是比较适合团队的。如果你原本没有 SharePoint 或 Skype 也是很适合使用它的，因为它 Teams 小组在建立的时候，它预设就会帮你创建属于你这个群组的 SharePoint 还有 OneNote。 所以说不管是之前有没有使用过我们产品的人都很适合使用 Teams 这个产品。再来是有人问说，上传到 Office 365群组的 Teams 档案是放在 SharePoint 吗？对，没错，它的档案都是放在 SharePoint 里面。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再找这个档案的话，管理者也都一样可以从安全规范那边搜寻到这些档案，所以不用担心会有安全性或者是不见的问题。然后接下来有人提问说，在 Teams 新增工作指派给同事的时候，会有任何邮件或行事历通知他吗？这个部分它其实就是跟原本的 Planner 功能一模一样。那原本 Planner 会不会有通知，都是在 Planner 那边进行设定。然后在手机的部分，其实在通知方面会有一些特别的设定。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就是有人聘你或者有人 tag 你的时候跳出特别的通知或发 email 通知你的话，我是蛮建议大家装 Teams 的 app 版，那大家就可以随时就是接收到最新的通知讯息。那我再来看一下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有人问说，这个服务是建立在阶段性的小组计划会比较适合吗？这其实就它不一定是适合某一些情境啦。那因为其实像我们刚刚示范的来说，我们如果只是想要讨论一个圣诞会议，就是不是工作上的，其实也是都适用的。那就是取决于就是你们 work style 是没有特定说谁可以用谁不能用这样。再来是有人问说 Teams 可以设定管理者跟使用者吗？然后针对使用者在设定读取、编辑、参与等权限，那目前来说使用者在读取、编辑跟参与等权限的话，是没办法说就是设定说每一个人的这些功能，那这些功能都是预设的，就是我不能限制说他不能读取或不能编辑，那这些都是 Teams 原本就有设定住的。那你唯一只能限制的就是透过指令把就是365的群组这个功能整个关掉，那它可能就不能就是使用 Teams 的功能或创建小组这个功能。那在细部的功能上，现在管理者是没办法进行限制的。好，然后我再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有，我刚刚有稍微带。有人提到说刚刚影片可能有一些lag，那我这边再播放一次给大家看。是那个视讯的部分吗？现在大家有看到影片吗？
Hello,
那这其实最主要就是利用我们 Office 365 Teams， 然后
那个 Quina 你是还在睡吗？
然后 demo 一下，就是我们平常就是可能解 case 可以大家在不同的地方，然后都进行同一个连线。
好啦，你赶快来公司。那个德瑞克，我这边有个 case，
那我们利用 Teams 来开一个晨间会议，讨论一下 case 的状况。
啊，是哦，现在哦，可是我现在买早餐呢，早上不是就要买早餐吗？
啊，那你帮我也买一份好
了啦。那这个我记得最多可以跟同时跟八个人进行视讯会议。
你不是在吃的吗？这点心啊。
那
好啦，那你们等一下就是写在 Excel 里面，我再去收。
好，你等我一下哦，我编辑一下我要吃什么。
你快一点，快吃完了。
OK OK， 写完了。德瑞克有看到吗？
好，然后
等一下我看一下哦。 Teams 里面的 Excel。OK， 我看到了，
有
那我先去买哦。
好好，再麻烦。
像这个视讯会议，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现在退出了这个会议，那你随时都可以再加入这个视讯。
好，那我刚刚提到 case， 有人可以帮忙一下吗？
是，那
我
这边可以一边看一下，就是大家有问什么问题。这边有人现在最新提问是说 ，Teams 的订阅会 cover Planner 跟 Power BI 的功能在 default 里面吗？是的，如果你已经可以就是使用 Teams 这个功能，那 by default 你都可以就是随时的加入 Planner 跟 Power BI 这个部分。那日后我们也会再持续增加，就是可以加进去的应用程式。有人问说 ，Enjoy Teams 目前还看不到档案对吗？我记得是可以看到档案的。那所有上传的档案都会放在同一个地方，那它会专门有一个档案的部分。那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可以在问与答这边提一下？那我先重新整理一下，像第一题是 Office 3613是否有 Teams， 那目前是有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11315还有商务进阶版跟基本版，大家通通都有 Teams 这个服务。那你如果还没办法在你的O36上使用的话，可能要询问一下管理者是否已经开启了整个组织的 Teams 功能。然后目前 Teams 的话，目前 Teams 它目前还没有正式推出，还是 Preview 版本。那虽然我们刚刚影片上已经就是大家之后是用 Portal 界面来进入应用程式，那但是大家现在还是都要输入网址来进行试用。那请大家就是在网址上输入 teams.microsoft.com， 那就可以来试用这个 Teams 的功能。那等到它正式推出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直接从 O36 的 Portal 进去。那有人就问说 Teams 已经推出正式版本了吗？那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它目前都是 Preview 版本，那预计三个月之后，大概三个月会推出正式版本，那大家就可以像使用其他 Office 365的应用程式一样，然后从你的 Portal 上直接的进使用这个功能。有人问说 Teams 的视讯会议和 Skype for Business 的不同。那其实大家有看到说 Teams， 他们应该是定位不一样啦。那像 Skype for Business， 大家都知道它现在有支援万人会议的部分，但是 Teams 它是比较是支援小组的视讯部分，它最多只能到八个人，然后但是大家都可以同时在同一个画面上看到每一个人的脸。那它是比较适合就是小群组使用。那其实他们的设计基础都是由 Skype for Business 的团队来设计出来的。然后我还蛮建议大家可以试用一下视讯的部分，它就是如果网络环境都 OK 的话，它是非常顺畅的。有人问说创立 TBot 需要什么 skills 吗？那我们的机器人是透过 C# SDK 或者是 Node.js， 然后透过一个 Bot Connector 的 API 来进行设计的，所以还是需要一些程式的底子来做设计。那刚刚就是有还蛮多人就是说我们的影片可能黑掉，然后比较lag，所以我们有把影片档另外就是付给大家，那大家可以透过连结直接看影片的部分。然后所有有报名的人，我们等一下都会再发给你们一个结束后的信件。那所有刚刚的影片档跟 PPT 都会一起附在上面，那大家可以回去之后再进行观看。
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然后如果大家现在在试用有很多问题的话，那有一些问题我们是需要测试再跟大家确认的，那就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开 case 到 Office 36防赖这边，那我们会经过测试之后提供你一对一的讲解。然后有人询问说我们影片会不会统一放在哪里，那我们都会统一放在我们的 Office 36轻松学系列影片里面，大家随时都可以去我们这个网址上看 Channel 9。有的人询问说视讯功能文件可以直接打开来进行协同更改的部分吗？其实我自己在试用的时候是有发现说我们在进行视讯的时候，然后在编辑文件可能会跳出这个画面。那目前来说它的设置应该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编辑的话还是会跳出视讯的画面。那这个部分可以意见反映给 Teams 的，就是一样在左下角的意见反应提供给现在目前的设计人员，那希望他们日后可以改善这个部分，因为我希望知道大家是希望说所有的工作在同一个画面都可以进行的。好，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第一页有提到说大家如果填写问卷人数有超过50个人会抽出一个醒酒瓶，那如果超过100个人会送出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GoPro， 那请大家记得在下方填写我们的问卷，那我们就会抽出一名幸运的得奖者。那大家如果是上面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写在问卷里面。好，那最后一个有人问说 T-Bot 跟 Cortana 是同一位吗？那其实 T-Bot 是我们另外创建的，所以跟 Cortana 是不同人。对，那 T-Bot 它里面就是因为 Cortana 比较是语音的部分，那 T-Bot 其实大家去试用就会知道说你如果简单的提问它也会提供你一些图片跟连结。那好，最后有人在加问。Teams 将来可以跟其他云端服务协同作业吗？所谓的云端服务是哪一些项目呢？方便在那没关系，如果就是大家还有疑问但是比较晚进来就是可能刚刚没有听到的，就是都可以在问卷里面做填写，或者是需要测试的部分都可以开 case 过来，那我们会再进行详细的说明。刚刚提问的人有提到说云端服务是指 Dropbox 跟 Google 行事历部分。 Google 行事历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近期是不会出现这个功能啦，那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去Voice of Customer 就是进行这个 idea 的提供。那大家就是有疑问的话都可以一并写在问卷里面，那我们都会做一一的回复，或者是在之后加强这一方面的功能推广。
好，那最后再问一下大家，对于刚刚的课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那最后就请记得大家在离开前帮我们填写问卷，然后要记得，有信号的都要仔细填写，谢谢大家。